应该坐到前面来，后面那个位置是留给像大金这种高个子的人坐的。所以如果前面的人挡住你的头，请你往前面坐。刚刚那个伟志有讲说，如果你不往前坐，我会走下去在你面前讲给你听。请我们打开今天要读的圣经。我们要读的圣经是在诗篇的第一篇。如果你还是忘记带圣经的话，请你下一次一定要带来，因为我希望你翻开那一段圣经的时候留在那一段圣经，因为等一下这个投影片换到别的地方去，你就看不到我们今天读的那一段圣经了。 OK， 所以请你打开诗篇第一篇，诗篇的第一篇，我们要读全篇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找到我们一起来读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多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我们圣经读到这地方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人，因为我们是认识你的，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。主，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你的面前，也让主你的话语真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亮光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你。主，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面前，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都能够得着神你的话语，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。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上次我们还记得 David Leung 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他有提到说中国人很喜欢福这个字，而且特别在贴春联的时候，喜欢把这个福这个字怎么样倒过来贴。那么我就到网上去查了一下，我发现中国人贴福这个字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要倒着贴。如果这个福这个字是贴在正门口的时候，应该是要正着贴，因为是要迎福，正面来迎福。可是如果那个东西倒出来的地方呢，是倒出来那个福气，所以呢福倒过来要贴的地方是贴在水缸上面，或是在那个垃圾桶的上面，东西可以倒出来。我不知道垃圾桶有什么宝贝，但是就是这像那种可以倒出来的地方，就是福要倒着贴。像我们那个柜子啊，这里面的东西也可以倒出来，所以呢就要倒着贴。但是后来呢有一些人就爱怎么贴就怎么贴，很多的地方都是倒着贴的，管他是福是正着来或是倒着来，只要是福就是好的。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福这个字，中国人喜爱享福，世界上有谁不喜欢享福呢？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福原本跟神是有关系的。福这个字在甲骨文里面呢，是表明一个象形字的一个意思，就是说双手捧酒食奉于神主前，所以表示这个是古代祭祀神的时候的一个向神祈求平安敬拜神，然后呢就可以带来无尽的平安跟喜乐，这就是真正的福。 可是呢，这个符后来呢，有人就这个四字旁这个神这个字呢，写成一字旁来了，所以就有所谓的一口田啊，这个一路泉。那右边这个象形文字呢，就是后来改变成为一口田。所以只要你有一口田，你就有一有十，然后你就满足了。可是中国人真的只要有一有十就满足吗？我们所要的福到底有多少种福呢？我们说要什么样的临门啊？五福临门哦，所以不是只有一十哦。那请问五福是哪五福呢？第一个是什么？长寿，没有长寿就享不了福了。第二个是富贵，第三康宁，第四好德，然后最后呢？最后怎么样？要走了，要善终。OK， 可是这一些福所讲的，就是你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你才能享这个福。一旦你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你就没有所谓的福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福不是只是讲到今生的福，圣经里面所讲的福是永生的福分。那福一定要跟神是有关系的，离开神就没有所谓的福了。所以我们按照现在的中国字来看的话，就是有神在你的旁边，有神同在，然后你还有一口田，那么你就有福。如果你们家有两口田，那么你的福可能更多。我们这里有人家里面有两口田的，真的是福杯满溢啊。但是重点是神同在，我们就有福。如果你今天神与你同在，神赐给你一口田，那么你能够满足于神所赏赐给你的一切，你就蛮有福气。如果你每一天所想的就是要去追求，去拼命的追求，想要占有别人的一口田，那么呢，追这个字的那个边呢，放到这个一口田的旁边来的时候，就变成逼了。你每一天就被钱逼了，每天被很多的很多的东西充满了压力，那么你哪能够享福呢？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列王记里面记载一个王叫做亚哈王，他有很多的产业，可是他不满足，他想要得到他的邻居这个拿伯的这个葡萄园，可是呢得不到，心里面就很忧伤，每一天吃不下饭。结果呢，他的一个邪恶的妻子叫做什么名字？耶洗别，就给他想了一个计谋，把这个拿伯给害死了，就霸占了这个拿伯的这个葡萄园。那你知道这个亚哈霸占了拿伯的葡萄园之后，他的日子是不是就马上就越来越丰富呢？事实上从那一件事情之后，神就向他宣判，神向他审判，他的一切的福都要转变成为祸患了，神不与他同在了。所以呢，福的意思就是有神的同在，没有神同在，单靠自己要去追求，就变成逼迫了，最终呢就受了很多很多的患难。中国人我们不但喜欢福这个字，我们还喜欢把福跟气也放在一起。你要有福，你要有一口气，你才能够享福嘛。所以我们就说有福气啊。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孩子啊，他很乖啊，我们就说你真有福气啊，生了这么乖的孩子。你看呢，别人的孩子很有成就，很年轻就拿到博士学位，然后在事业上又很有成就，我们就说啊，这您真有福气，养了这么有出息的这个孩子。以前的人认为多子多孙怎么样多福气，那现在的人是怎么样呢？觉得子孙越多福就越少，气就很多。子孙越多，越多子孙要分财产，然后纠纷就很多，做父母呢就满肚子的气。所以有些人认为说拥有越多越有福，成就越大就越有福。其实呢，福跟成就不一定成正比，越成功的人嫉妒的人就越多，越成功的人面对的试探就越多， 当一个人以为他很有成就，他什么都有的时候呢，他什么都可以做，那在那种光景底下，事实上是最有祸患的一个时刻，那不是真正的福，他是处于一个极危险的一个状态，他认为他什么都可以做。我们知道大卫王当他江山差不多是稳固的时候呢，他就睡到日头平息，以至于受了情欲的这个试探，然后惹祸上身，让他的家庭不得安宁。我们知道现在人追求什么？现在人追求成功的人生，不是有福的人生，成功的事业，成功的人际关系，成功的婚姻，成功的子女，是人所强调的。现在成功是成功的这些外在的表现，但是圣经里面要我们成功是在我们的人生的态度，我们对神的态度，我们对罪的态度，这个才是真正神要我们追求的。事实上我们不要以为说神不要我们成功，神愿意我们成功，愿意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有成就，这些都是神的祝福。可是如果我们不珍惜从神所赐给我们的福，我们滥用神所赐的福，然后走向了离开神的这个道路，那么一切的成功很可能都要改变成为祸患的这个根源。我们常常听到媒体的新闻里面一直在讲某某名人啊，某某的明星啊的这些丑闻，事实上呢并不是只有那一些名人会落入试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落入试探里面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，这里怎么跟我们讲呢？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好不好？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我们要谨慎小心，不要以为有福就好，飞来的艳福不是福，而是祸患的源头。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在箴言第九章十七节，这里怎么说呢？我一起读好不好？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偷来的饼吃在嘴巴的时候是甜的，进到肚子里面去的时候就变苦了，而且呢会是长期的痛苦。所以有些人以为得到财宝就是蒙福，事实上如果你得的是不义之财，祸患就在后头。有很多的故事都告诉我们，不当得的财往往带来祸患。那有钱到底是不是福呢？有钱是福，是神赐给我们福，钱财是神所赏赐的。但是当我们让钱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，那么这位赐福给我们的这位神他离开了我们，我们的福就变成祸患了。我们知道现在人要追求财富，追求成功，所以呢每一天充满着压力，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压力，就是要比别人好，就是要比别人多，所以心中呢常常就是不满足。很可能你累积的钱财越多的时候，你的压力越来越大。我相信神的旨意并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穷光蛋，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富足。神的旨意并不是说我们有钱的人所有的钱通通捐出去，然后我们去当乞丐过乞丐的生活，这不是神的意思。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很有钱的人，譬如说亚伯拉罕、约伯，他们在当时的时代很少有人是比他们财富更多的。亚伯拉罕家里面还有430位壮丁啊，约伯的财产很难数的，这么多的牛羊，这么多骆驼，这么多的财宝。所以呢这两个人他们是不是有福的人呢？他们有钱，他们有财富，可是他们敬畏神，他们是个义人，神说他们是义人。所以呢你今天是不是义人跟你有没有钱没有关系，而是跟你是不是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是有关系的。你是不是爱慕神的话语，你是不是愿意遵照神的旨意去行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必须要 拒绝一切邪恶的事情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邪恶，当一个人跟邪恶为伍的时候，他的福就失去了，因为作恶的人心中不可能有平安。虽然他做了恶，他很有钱，他可以请最好的律师来为他辩护，他可能变成没有罪，可以逃避法律的这个制裁，但是在他的心中没有真正的平安，所以他就没有福。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必须要抗拒罪恶，他的为人必须要怎么样呢？我们今天读了圣经第一章第一节，这里说不从什么，你还有圣经吗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然后呢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这里讲到恶人、罪人、亵慢人，事实上就是指着心中没有神、任意而为的人。那这三个不，就是表明一个属神的人、一个敬畏神的人拒绝罪恶的这个态度。我们必须要学习对罪说不，我们不从恶人而来的这个的计谋的压力而我们妥协。这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呢，最主要是讲着心里面的这个顺从。当恶人传的信息到我们耳中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拒绝这样的思想，拒绝让这个污秽思想进入我们的心中，来影响我们生活当中要做的决定。圣经所说的这些恶人呢，多半是指着不敬畏神，那么心里面常常谋算着要满足个人的私欲。那恶人的计谋呢，就是用诡诈的心计划，以邪恶的方法，然后呢用伤害别人的手段谋求个人的这个利益。所以所谓的计谋是怎么样呢？计谋就是在行动还没有产生的时候，他在脑海里面盘算要怎样去作恶，叫做计谋。那这个计谋在里面形成的时候呢，是渐渐的他就会开始有计划进行这个邪恶的计划。当他要进行这个邪恶的计划的时候，通常他会用虚假的谎言来掩饰他真正的动机，然后呢对这些跟从他的人呢就进行这个洗脑的工作，到了要付诸行动的时候，就用一些的利益来引诱这些人来跟从。所以有一些不太能明辨是非的人，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跟罪人站在同样的道路上。你知道黑道人士他们在招兵买马的时候，他们用这种手段，就是用一些利益来引诱你，让你进去那个网络里面的时候你跳不出来。这里所谓的不从，是指着心理上的拒绝，不要倾向于同意恶人所讲的话。那么不战呢？不战就是行动上的拒绝，战就是停留的意思，停留在那地方，明知道这个是邪恶的事情，你还站在那里观望。当我在凤凰城牧会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开车要去教会，在路上看见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，身上都没有穿衣服在路上走，那么我就看到很多车子就停下来慢下来，哇，这个想要停下来看个仔细。我想这种光景大概密西根看不到的，凤凰城很热哈，是不想穿衣服的比较多一点。那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去停留在那种邪恶的事情上，否则我们就会被卷入这个漩涡里面，陷入这个试探里面。我有一个小我三岁的表弟，有一天他在台湾高雄开车的时候，他看见他的一个同学在路边被人殴打，他就下车想要去劝架，没有想到呢他的同学被这几个恶人呢给打死了。结果当警察来的时候呢，那些恶人就说他跟我们是同伙的，就是为了想要减轻他们的刑罚。结果我的表弟就被控告为帮凶，他被判刑三年，在监狱里面住了三年，就是因为停下车来在要想要帮助他的同学。你想想 这个世界是一个邪恶的世界，如果我们不能够在那里停留，我们怎么能够跟他们站在一起，一直在那个地方跟罪恶为伍呢？虽然神要我们传福音给作恶的人，让他们有机会悔改，但是神也要我们有智慧的去做，不要陷入了恶人的网络里面都还不知道。这是为什么耶稣差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，他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，他怎么跟我们提醒呢？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效舌，驯良像鸽子。然后接下来耶稣还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人了，因为这个世界的恶人是很多的，如果我们不防备的时候，我们被害了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跟从，我们不能够站立，我们也不能够跟恶人同坐。同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跟他在一起，跟他做好朋友，然后跟他一起吃饭，坐下来，然后呢就跟着他作恶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三不政策，哪三不？不从，不站，然后呢不做。如果你明知道前面有试探，那么你就要绕道而行，你不要想想说啊，我来试试看我有没有那个柳下惠的那个功夫，能够临危而不乱。很少人有这种功夫的，你不要去头发去试火，一定会被烧掉的。所以神要我们选择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走他们的道路，我们就不会落在这个网络里面。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？你的人生是在追求什么，你才能够感到满足？有些人会说啊，如果我有博士学位就好了。我们这里博士学位很多，你问问他是不是真的满足了齁。然后如果我能够长得好看一点就好了，如果我的个子可以高一点就好了，你们就都可以看到我了，不用怕坐在太后面了。啊，如果我能够像某某人那么有钱就好了，如果我能够出名就好了。有些人说，如果我能够找到真正爱我的人就好了，或者说如果我的太太长得像某某人的太太那么漂亮就好了。但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，决定祸福的因素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，不是因为命运，也不是因为你的才华，而是因为一个人的人生的态度，人生的方向。所以有福的人是跟随神的人。你知道诗篇特别是讲到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那么诗篇总共有150篇，在这个150篇里面呢，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个字就告诉我们是有福了。可是我们的中文圣经呢，把它翻到这个第二节的最后面去了。事实上第一个字是有福，因为你有神，所以你有福。所以我们的人生，知道我们只要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有福。有福的定义不是你的名声，不是你的地位，不是你的才干，不是你的成就，不是你的财富。真正有福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是以神的话作为最高准则的人。人若敬畏神并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虽然他不是顶聪明，他也不是很有钱，他也不是很有学问，他也不是很有名望，他却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所以从比较消极的态度角度来看，有福的人是必须要拒绝邪恶的事情，罪的诱惑。啊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，有福的人是一个渴慕神的人，渴慕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生命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？诗人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秘诀，那就是怎么样？这里说要喜爱什么？耶和华的律法，而且要怎么样？昼夜思想。这里所讲的律法并不是只是摩西五经，这里讲的律法是神所启示的话语。所有神所启示的话就是要我们去渴慕，要我们去把它当作食物来吃，常常来默想神的话，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被神的话来引导，我们就不至于走了偏差的这个道路。因为我们的思想如果被神的话给充满， 那么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行动就会受我们的思想所左右。诗人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每一天都要抱着圣经，诗人的意思是说神的话必须要跟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是有紧密的这个关系，不是偶尔把圣经打开一下，或是只是把圣经当作学问来研究。神的话就是生命，神的话是有力量的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怎么说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耶稣说他讲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换句话说，没有神的话就没有灵，就没有生命。神的话就是要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是绝对不能缺乏的。曾经有一位牧师去探访他的教会的会友，那牧师就问他说，你家里面有没有圣经？那个会友呢，就赶快去他的书架里面把那个圣经给找出来，结果看到很多的灰尘，就赶快呢拿抹布把灰尘都擦干净。结果当他把那个圣经打开的时候，他发现他的眼镜在那个地方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这个眼镜已经不见3年了，找不到，原来在这里。可见这个人呢，他已经3年没有读过圣经了，所以他的圣经是满满的灰尘。真正喜爱神的话语的人，是把神的话当作食物，是属灵生命的根源，把神的话看作宝贵，是我们人生的至宝。诗篇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渴慕神的话，要读神的话。我们知道一个人当他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一个新的生命，那这个新的生命呢，是需要有食物来喂养的，是属灵的生命的粮食。如果我们说祷告好像呼吸，那么呢，神的话就好像食物，这两个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是绝对不能缺少的。所以诗人告诉我们，我们爱慕神的话语是有福的。爱慕神的话的人呢，昼夜思想的人，他要像什么？你们记得了吗？刚刚读过，他要像一棵树，栽在哪里？溪水旁。栽在溪水旁的树会怎么样？他会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他的根可以进入很深的地方，他可以得到水分，他可以得到足够的养分的供应，所以呢，他可以结果子。那这里他说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事实上这个栽这个字呢，在原文是有一个移植的意思。本来我们是一棵树栽在干旱贫乏之地，我们得不到属灵的喂养，所以我们人生是很虚空的。可是现在我们因为相信神，我们的这个树呢被移植到这个溪水旁来，被栽在溪水旁，就好像是在神的园子里面，有神的爱，有神的供应，得到属灵的喂养。我们知道神并没有保证信靠神的人就可以家财万贯辉煌腾达。刚刚这里我们读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然后下一句话讲什么？凡他所行的怎么样尽都顺利。前面那句话不管了，就是这一句话最好了，对不对？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，谁不想要什么事情都顺利呢？所以那一些传成功神学的人呢，他们就说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爬到事业的最高峰，我们的身体都永远保持很健康啊！这个传成功神学是这样子来迷惑人。事实上这里神的话语呢所讲的并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顺利这个字在英文叫做 prosper， 但是讲 prosperity gospel 的人，他们就误解这一句话的意思。这里所讲的并不是说什么都困难都没有，什么都很顺利。这里是告诉我们，信靠神的人，有神的话语的人，他的生命，他的事业，他的人生是可以亨通的，不是没有经过困难，而是在困难当中他仍然可以亨通。所以在这里的顺利这个字呢，应该翻成亨通是比较合适的。我们看看这个旧约里面这个约瑟，约瑟他有没有经过困难？ 他经过很多的困难，可是他的人生是亨通的。所以当他的父亲雅各在祝福他十二个孩子的时候，他对约瑟的祝福是什么？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，我们去读这一节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，是全旁多结的果子的枝子，他的枝条怎么样？探出墙外。哇，他不是只有在这边，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结果子，他到埃及，升到埃及，他结出很多的果子。所以他的秘诀在哪里？因为约瑟敬畏神，神与他同在，所以呢使他所做的事情都能够亨通。不是他没有困难，而是他可以亨通，他可以在人的眼前能够蒙恩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行事亨通的秘诀就是要爱慕神的话。但是究竟有多少基督徒真的爱慕神的话呢？我已经告诉你们三个礼拜说来教会要带圣经了，今天还是有很多人没带来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带来，是不是在家里都有读呢？可能也没有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把神的话看作宝贵。如果我们不读圣经，不让神的话充满我们思想里面，当我们面对一些抉择的时候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？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做一个正确的决定，是不会得罪神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按照这个世界上的标准，如果社会可以接受了，我们认为说啊，这个大家都接受了，所以呢就是对的。事实上呢，基督徒必须要用神的话来衡量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合神的心意，因为神的话可以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，让我们可以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诗篇119篇第105节怎么说？你去读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就迷失在这个不断改变的世界里面。这个世界在改变，所以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。要用什么来更新变化？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，来更新变化。所以呢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这里怎么讲呢？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效法的对象，我们要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新变化。所以最好的方法怎么样能够不在这个社会上流失随波逐流呢？就是要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。我们的思想意念受这个社会的媒体影响多，还是受神的话影响多？那要看你每一天用多少时间在什么样的事情上。我知道你们花很多的时间读书，对不对？你们花很多的时间读杂志、新闻、上网。那这一些东西呢，你所看的东西进到你的脑海里面，不知不觉当中呢，你就受那一些东西的影响。我们知道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实在看电视看得太多了，然后现在又很多孩子整天沉迷在网络里面。基督徒的父母必须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小好好的渴慕神的话，研读神的话。你千万不要说啊，在美国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面，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把我们的孩子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，礼拜一到礼六都满了，所以礼拜天太累了，所以主日学就不用来上了。如果你是这样子来喂养你的小孩，他长大肯定是跟着世界走。如果你从小就带领他来教会来敬拜神，你让他能够每天养成读圣经的习惯，当他离开你的时候，你不用担心他会走偏差的道路，因为神的话在他的生命当中已经扎根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常常把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。诗篇119篇11节怎么说？我们一起读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你要怎么样不得罪神？就是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。我们有这样的意念，我们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渴慕神的话，神一定会让我们的生命是亨通的，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结出果子来的，而且呢一直到永永远远，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， 但是恶人呢？恶人会像什么呢？恶人会像糠秕一样，糠秕一样，糠秕是什么样的？是没有价值的，风一吹来就走了，没有重量的，沉留不下来的。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像那样的生命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拥有的再多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风一吹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神要我们今天所做的，真的是好像金银宝石的工程，是可以存到永远的，不是那个草木和屑的工程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成为有福的人？第一个，我们必须要拒绝一切邪恶的事情，不跟恶人站在同样的道路上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，要让神的话来清洗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的思想真的是合神的旨意。这样的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。盼望我们能够每一天都渴慕神的话，借着神的话来丰富我们的人生，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断的在改变，这个世界不断的在进步。我们也看见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，是充满的诱惑，充满的试探。主，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离开你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随着世界的潮流而走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我们必须要常常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渴慕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，让我们的思想被主你的话所充满，让我们的行动是被神你的灵所引导，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，能够把神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。恳求你帮助我们，真是追求一个有福的人生，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，是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，不是讨人喜悦的人生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丰富的人生，感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